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都在酒里了啊。那这期呢，想跟大家聊聊《显人奇妙夜》。因为上周五刚看了最新的一期嘛，看完之后呢，我觉得挺有感触的。甚至就是这期，让我开始思考一个小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想明白了。所以想把自己初步的一些理解呢，跟大家做一个小的分享。因为这一季这个《显人奇妙夜》播出之后呢，我看了很多的评论。大家有一个集中点，就是说觉得这一期的很多的节目、很多作品，它不像 sketch， 当然就是更多的是从负面的角度吧，就说这个特别不好啊。为什么不好呢？就是因为太不像 sketch 了，它更像是春晚的小品。那我看完这些评论之后，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因为春晚的小品也有好的作品，或者至少早期的春晚小品吧，它也有好的作品。所以我感觉下来，就是它既不像是小品，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 sketch， 它是一个比较四不像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它到底像什么呢？比如说呢，在我看来，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呢，就是小品呢更像是这个正菜啊，比如回锅肉，对吧？糖醋排骨、水煮鱼等等之类的，它得有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烹饪的方法和体系，对吧？你有主菜，有配菜。啊，你有一整套这个烹饪的流程啊，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，怎么炒，什么火候，我就是有一套的体系。那 sketch 呢，我觉得更像是那种小吃啊，比如像臭豆腐，什么轰炸大鱿鱼啊，什么土豆片啊，这个桂花糕啊，它比较简单直接，它可能就一个点能够触动你就可以了，它不需要那么的有庞杂的一套体系或者是主菜配菜。那如果是按照这个类比呢，我突然感觉出来，就是这一期或者说整个《闲人奇妙夜》这一季的很多作品，它既不是正菜，也不是这个小吃。我这里提一个新的定义，我把它叫做段子色拉，就是它会把一些食材啊切成这种条状或者块状，然后呢就码在一起。淋上一道这个酱汁儿，这个酱汁儿可能是就是这个故事的主线，然后让所有的食材呢看似能融入一个整体，啊，伪装成一整盘菜啊，这是我对这个段子色拉的一个定义。那如果我们拆解一下，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段子真正的，比如说笑点或者是梗，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肉菜，比如像这个三文鱼啊、牛肉、鸡肉这种东西，它可能是相对偏主菜的。那还有一些这个，它会搭配一些素菜。那这个素菜呢，就是这种上价值的东西，或者是煽情的东西。那这些素菜的功能呢，就是让这盘色拉看起来看似更有营养，或者更有高度啊，但是往往令人难以下咽啊。最后呢，就是淋一道这个酱汁儿。这个酱汁儿的主要目的，这个酱汁儿就是故事主线。这个故事主线是什么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它只要有一条线就行了。我不管是相亲还是求婚。还是这个职场，还是什么穿越啊，或者《西游记》取经，对吧？那让所有的这些食材，不管是价值观还是这个笑点，看上去能融成一个整体就够了啊。但是其实它还不是一个整体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一季的很多作品给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啊，就是一盘段子色拉。它有点不干不干的，你说它是小吃吧，不算，对吧？它整的还挺起范儿的啊，这个主菜配菜调料都有，摆盘也挺高级。你说是这个正菜吧，它没有融合，没有什么烹饪技巧，就是简单的一个素材的堆砌啊，也没有什么灵魂啊。你甚至有时候你还不觉得你不如吃小吃，比如说臭豆腐，它可能就臭豆腐，它虽然这个很简单粗暴，但是它能够给你就是。充足的、非常集中的味蕾的刺激，啊，就够了啊！但是你这色拉你是绝对达不到这个臭豆腐，你甚至连淀粉肠给你的这个满足感，我觉得都达不到啊！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现状吧啊！这一季的很多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个段子色拉，这是我看完这期之后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，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当然，最新的这期的这个几个作品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啊？我觉得。反正会接下来会涉及一些剧透了，当然我觉得也无所谓，就是你不管看了没看，其实也不大会影响。我就一一稍微说一下，那可能也从我的角度提一些主观的建议，就是如果说这个本子 或者这些剧情想要改得更好，就梗方面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比较主观嘛。但是如果从剧情的合理性的角度来说，也许可以怎么去提升，怎么去改进，那我来稍微说一说啊。那我就一个一个来说一下。第一个作品呢，就是这个抽屉里的猫啊。这个作品呢，就是它的这个主线是很不错的啊，就是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，它研发了一个机器猫啊，它想穿越回这个主人公吕岩。小时候10岁的时候，帮他实现一些梦想，让他更快乐。结果穿越错了啊，就帮不上什么忙啊，穿越到35岁了。就是主线还是可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按照我们刚刚那个色拉的体系，就这个酱汁儿还是可以，酱很不错，对吧？但是我看完之后，就酱吗？啊，就是，哎呦，这个作品就除了这条主线还可以之外，就后边就里面的这些素材跟这个主线就几乎不挨着了。就它融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堆砌了很多元素在里面，但是它我很难看成一个整体啊。那当然这个我们先抛开不谈，我就说这个整个的故事设定，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喜剧我们说这个它要有目标，对吧？要有自己想要去实现的一个最终的不放弃希望的这么一个目标。这个目标你是不能随便放弃或者是更改的，你一旦放弃了或者更改了。那大家就会觉得哦，原来你这个目标也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你付出努力的时候，大家也会觉得你不太真诚。所以这个目标是不能随便去换的。那比如说你这个人工智能，你说你的这个任务是帮助10岁的吕岩更快乐，然后你穿越到35岁，你就放弃了。你说那我就帮35岁这个人也是一样的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你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去，帮助10岁的这个。语言更快了，我觉得这才是你最终目标，而这个目标是不能随便去换的。那我觉得有无数种这个改进的方法，比如说你哪怕自己穿越不回去了，你可以召唤一个别的来，或者你实在不行，你说其实这身衣服就能穿越，不管是谁啊，套上机器猫的这身衣服都可以穿越，那你可以让语言自己穿越回去啊。你说我必须得回去，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加班了，对吧？我就到点了，我就必须得回去啊，必须打卡下班。那但是你可以这个穿越回10岁的这个时候帮助你自己，我觉得这也算对吧？或者有其他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目标是不能随便改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的这个设定，你的这些信息是不能随便乱加的。就是他这个故事推进到应该还剩1分钟，可能就结尾了。就是他们已经编程成功了，他用了一个许愿星。编程成功了，然后突然有人就跳出来说："哎呀，这个就算我们编程成功也来不及了，因为还有20分钟，我们如果不交给这个远在上海的马总就来不及了。"我这么关键的一个 deadline 信息，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就应该交代给观众，就是吕岩他要赶这个 deadline，然后这个机器猫他穿越回来想让他更快乐，就这两个目标本身就是冲突的。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天然的冲突了。结果你竟然是一开始完全不提，到最后了才突然给这么一下子，然后这个机器猫又突然出现，说："哎，我可以变身交通工具了。"那你早干嘛去了？就是我觉得这特别莫名其妙。观众在遇到这种，就是你一开始不给线索，后来突然又给这个，你保持这种信息差，观众是有挫败感的。所以这是我看这个作品，我觉得不太舒服，或者说最需要去在主线层面提升的。那梗这方面就不说了啊。那第二作品就是当考试还剩15分钟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断层了啊，就是他把一些脑内小剧场啊，这个排列组合了一下，切吧切吧，堆吧堆吧，然后教了这个考试还有15分钟的这么一个酱汁儿，对吧？就是他那些小剧场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什么这个电风扇这个会不会砸下来把班长砸死啊等等之类的啊。就是我们学生时代都会有的那些啊，堆砌了一下，然后浇一道酱汁儿，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去批判的吧，但我觉得这个我还是从主线的角度，这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考好考不好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他最后就是提，他也一开始没提，他就说："哎呦，我要考不好，我要接受一顿毒打，这算什么代价呢？"我觉得这个代价也太小了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如果想在主线上有提升，那你必须把这个考试的后果，这个要加码，对吧？要提升你的这个 stake。你如果不提升这个你的代价，你的筹码，那我觉得 这个你的紧张感是不成立的。其他的我觉得好像从主线方面也没有太多提升空间了。然后第三个想说就是那个抢婚吧，哥们儿，这个节目我觉得主线问题可能确实是比较大的。就是他是先一开始莫名其妙就非得让这个天放去抢婚，就是前男友嘛，啊，去抢婚，这个我作为观众我是很莫名的，就是为啥平白无故非让他去抢婚？结果呢，就是，这个 sketch 的，这个作品的结束啊，用大屏幕闪回了一个他们学生时代毕业的时候的一个约定，啊，说这个啊，你们如果不在一起啊，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在一起。那就是天放和那个管乐嘛，啊，如果不在一起的话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来抢婚啊，耶，谁不抢谁是狗等等之类的。你有这个约定，你倒是早说呀！就是这个目标是观众和角色必须要同时知道的，你不能保持这个信息差。只有当观众和角色都知道这个约定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对台上这些人共情，否则我们只会觉得这些人就是一群奇葩，啊。就是你征得人家同意了吗？或者说你尊重过这个前男友和这个新娘，甚至新郎的这个意见吗？对吧？那我觉得这个设定是很不对的。如果你有这种信息，你应该先说出来。那我觉得其实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，所有人应该都记得，包括天放也记得，包括新娘也应该记得。而且大家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，都应该是这个过程的主体啊！你甚至可以反着来嘛，就是所有人都记着这件事儿，但是所有人都怕天放是来真的，或者一开始很怕，后来大家决定这个咱们要不就再疯狂一把吧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抢，而不是现在啊，这个大家都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就莫名其妙，你们是来干嘛的，对吧？我能想到，就是比如说，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抢，然后一直在彩排，后来这个把新娘也这个拉过来骗过来彩排，但是后来新娘其实也知道这个约定，还记得这个约定，所以一直也在配合他们。那完成了一个这个约定之后，大家就真的都放下了，所有人都放下了，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婚礼正常的如期的进行就 OK 了，就美好的祝福。我觉得这个主线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啊，但整个我觉得就是他拉的这条主线，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，就这个酱汁儿实在是有点挑战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浪漫会晤，这个节目我觉得问题也是比较大的啊。就前半程吧还行，但是后半程就是前半程，反正他就是说这个老板呢，他是要相亲嘛，但是他又不想让这个公司的同事、员工看出来他在相亲，所以他假装是在面试或者怎么样。我觉得前半程不管怎么说，虽然我觉得这个设定也会有些问题，就是这个困境呢是非常虚幻的啊，就是他自己给自己设，他说哦，我希望员工加班，所以我也不能这个这个偷跑出来相亲，我也得好好加班，我也不能相亲啊，这个否则就成言行不一致了。那你为什么？凭什么你要给所有人打鸡血，PUA 所有员工呢？我觉得这个设定本身也有些问题，我觉得他更应该有些真实的困境。当然这个抛开不谈吧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有一些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主线在的。好，结果进行到三分之二之后，突然就召唤出了这个宋木子啊，宋木子作为这个餐厅的老板啊，这个突然就出现了啊，这个什么宋家公子啊，这个，然后就开始说啊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很棒啊，你不用改，你真的很不错啊，这个你做自己就好了。天哪，我觉得宋子这个他的不管是表演人设，我觉得都是很强的，我也很喜欢。但是就是这个设定让我觉得特别割裂啊，就是大家本来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作品，结果你突然整了一个大师球，召唤出来一个宋木子，哎呦，这个我作为观众，我觉得非常的挫败。然后大家突然开始跳舞了，啊，我觉得太挫败了啊！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素材和题材。那比如说关于面试和相亲这种错位，我觉得它是很容易出一些梗的嘛。啊，这个我看过一个日本的短剧，它就是那个一个便利店，它要面试。就是那个有一个男的去参加面试，结果那个店长以为是 进了一个小偷，然后去审这个犯人，就这种错位就特别出梗，所以我觉得面试和相亲也很能出梗，但是我觉得没有用好。好，最后这个作品是那个万松书院，相比之下我觉得这是整期比较好的一个作品，当然我觉得它也有一些这个比较相对便利的点，就是它还是去解构了一个传统的作品，这个传说嘛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么一个传说，所以让大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，然后也知道就是你解构的目标在哪儿，所以有些小梗就比较好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主线依然是有点拧吧，就是大家的这个人物的功能也很奇怪，包括到底谁要去揭发这个秘密，谁要去保守这个秘密，包括那个书院的先生一开始啊，这个得知有一个香囊很气愤，说啊，我怎么会混进来一个女子呢，我一定要找出来啊，我就将她逐出去等等之类的啊，后来突然又开始保护这个祝英台了，这我觉得就是前后的转变特别的莫名其妙，就不够统一，就每个人的这个目标应该是统一的啊，应该是统一的，所以我觉得一开始那如果让我去改这个主线的话，我觉得一开始首先这个发起的这个坦白局就有点拧吧，他是这个祝英台直接发起的啊，说我毕业之前必须给你坦白一件事儿，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拧吧，因为他还有一个设定，就是如果有人发现了他是女儿身，他就毕不了业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能等到这个酒局之后呢，对吧，你就毕业证拿到，然后散伙饭吃完你再坦白不就行了吗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梁山伯先说自己这个有一些莫名的感觉啊，就是每次见到这个祝兄就这个脸红心跳加速等等之类的啊，一见他就发病，所以他说的这个实在不行了，我决定一毕业我就得远走高飞，我得离你远一点，这个不治之症。然后这个祝英台本来想毕业之后跟他坦白，结果发现现在瞒不住了，所以才坦白说我是女儿身啊，然后再往前去推进吧。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整个他缺一个反派的这种 boss 啊，比如说是有一个外来的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来颁发毕业证的，比如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官员，对吧，啊，他说哎，我在这个院子里面发现了一个香囊啊，所以我觉得我怀疑混进来一个这个女子啊，我觉得这个你不行，这个必须要把这个人这个供出来啊，如果不供出来你们所有人都不要毕业，就类似这种。然后这种紧急时刻，那可能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这个他就问这个香囊到底是谁的，有没有人承认，最后比如说所有人一开始都举手，然后他说那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开除，然后最后可能先生说举手了，说这个香囊是我的，呵呵，然后把这个事儿糊弄过去，然后但是那个比如说教育部官员可能就依然是不认可啊，然后最后呢这个师娘就突然出现了，说其实是我的啊，这个最后把这个事儿圆过去了，但其实先生一直都知道是祝英台，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主线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，而且也不伤害，就里面所有梗其实都能出，但最后我觉得每个人物他的就是前后他是比较统一的，不会遇到这种急转弯式的这个转变啊。当然还是那句话吧，就是这个都属于我的马后炮，而且也很主观，我相信每个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，不管是受到时间的限制还是其他的一些限制，或者大家有别的考量，所以也都很不容易了啊。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也许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提升的可能性。嗯，好的，那就是这期的都在酒里了啊，干杯 cheers。